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岳阳电话 Uncle， 我是满堂，
我是周周，
我是 River，
我是阿莫。
好，这期还是我们老阵容，我们四个人啊，就是这期我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因为我本人前段时间也碰到一些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妈她生病了，然后我要带她到上海来检查，然后看病啊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进而想到了。就是一些养老的问题嘛，因为我跟我妈也住了蛮久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带爸爸妈妈看病的经历吗？或者长辈？没有啊，
是我们的默契，我们的默契。
怎么会？
我跟 River 是没有的，阿莫应该是有的。
阿莫应该有吧？
我有啊，但是我可能比较早哎，我大概2015-2016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在带我爸妈求医，然后我爸那个时候是因为酒精肝硬化，然后我妈是糖尿病，怎么说，那个时候最先研究其实是政策问题，就是怎么让他们能使用上异地医保。因为就是自费看病还是蛮贵的，就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就是我的收入还有我爸妈的收入，然后负担他们在上海这边看病的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那个时候就在研究怎么能够就是把老家的医保或者给他们办理居住证啊之类的，就是这一部分的确还蛮耗精力的。然后就是你要针对他们的疾病自己
做很多研究
文献，然后就又成为，我记得我们录过一次学习型病人，对，基本上就是你要对他的疾病后面的发展，然后什么方法能控制到什么程度，然后以及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中医西医不同的治疗的方案以及大概的花费，就是其实是一个项目管理的工作。
那你跟你爸爸妈妈就是在看病这个事情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吗？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说你们的分歧非常的大？
就非常不一致啊，就一方面就是他们可能是害怕或者是担心浪费钱，就一方面是害怕自己真的得知我的病可能很严重，或者怎么样，就怕知晓这个后果，然后另一方面可能真的会觉得就是经济上承受不了，所以他们对我带他们看病这件事情有时候是有一点抗拒的，会说我自己想办法也行，或者我就吃原来的药挺好的，就其实很不想去面对一些可能否定的答案，但是就又很荒谬啊。就比如说糖尿病作为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其实它的治疗方案大部分的情况下，像你熟悉的这些二甲双胍之类的药其实都已经很成熟了，就我就认为说你按照这个成熟的治疗方案去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挺好的。结果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听我妈在跟别人打电话的时候说，河南某地用土豆做的保健食品可以停二甲双胍。就是他们相信一切所谓的保健食品，但是他们不相信药。
我觉得这个可能 River 也很有发言权。
是的，他们确实像阿莫说的那个样子，他们觉得所有的药都是毒品，就是一旦吃上了就终身染上了一定的毒瘾，然后会让他们身体越来越差，他们觉得现代医学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真的，我跟你说，这次我就有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爸说我妈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她打了疫苗。
我妈也是，现在所有人生病，我妈的结论都是因为她打了疫苗。
哎呦，我整个大无语。阿莫你继续啊。
就大概类似的事情就是周而复始时不时的发生，就在贯穿到他们整个的求医过程中，然后包括我爸爸最后的从抗拒就医，然后到最后想要积极治疗但是自己又管不了自己，最后就放弃治疗，就是整个这一个流程基本上就是好像我一个人在负重前行。就是那种左手拖一个然后右手拖一个，然后他们时不时被你拖着能往前走，但是你一回头发现他们又往回退了20米的那种感觉，就这几年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哦，阿莫你是不是这种状态很像你跟你父母的这个看病的这个思路是南辕北辙的呀？是不是他们在给你使反作用力？
就是他们也会有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积极，就是尤其是在亲人或者好朋友面前会表现出我女儿有多孝顺，就是说哎你看每次去上海就带我们去大医院看病啊，或者给我买这个药啊保健品啊，就是会说这样的话。但是抛开这些话之外的时刻，你其实是很难感受到他们的配合的。然后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比如说年纪到啦，或者是我咱们老谁家人都这样，就是遗传之类的，就这个时候又开始跟你讲科学了。
嗯，我其实当时那个时候可能有点早，我也没有面对这个问题，甚至可能都没有想过，所以我不是特别能理解。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你讲的，就是现在这样讲起来是也是，云淡风轻吧，但是肯定是非常难过的，因为我现在就是正在经历这一切差不多。但是我和你可能还有些不一样，就是我妈，就是大家都是说那个就上一次我过年的时候不是其实讲过了吗，我妈那个记忆力衰退的非常的严重，然后后来我爸就说也可以，他可以照顾他。可是后来就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那时候就说想说让他过来看看，但没想这么早。然后我爸就说我觉得你妈又严重了，然后他就说你带你妈过来看，带你妈过来看一下吧。我说好的，我就觉得好像挺严重的，他们两个好像吵架了，我就临时赶紧把他安排过来了。然后我觉得前面你说那些就是看病啊搞医保就根本就来不及搞医保，就全是自费的，然后还要跑好几个医院，一天搞得很累。然后但是就是最后查出来的话，我妈这个病怎么说呢，其实是在意料之中，但是又有点觉得好像不甘心，就觉得说就是我妈查出来其实是认知障碍，我觉得她就是阿兹海默症，但是那个医生可能怕病人觉得很负担，所以他就没有这样写，我觉得她就是阿兹海默症的前期一个状况。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没得治疗的，就是它你只能延缓它的进程，但是你其实是它可能是不可逆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令人觉得很焦躁，就是感觉你平时没有觉得这个事情离你这么近，但是现在其实就离得非常近。特别是我跟他一起生活了大概10天吧，我就觉得他非常需要人照顾。那个医生也说，他说这个病其实就是蛮消耗家里人的，就是因为他身边一直要有一个人看着他。就是现在目前反正是我爸在做这个角色，但是我现在就也不得不要想到说那以后要怎么办。
那他在上海生活的这十几天就一直跟你住在一起，那你要上班的话你怎么每时每刻照顾到他呢？
所以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他这么严重，因为他之前也来过，就自己也可以过得挺好的。但现在的话他就有点到，比如说他在家里喝水那个饮水机他就喝不上水，然后指纹锁什么东西他有的时候也忘记了就不会开，他有一天就是把手机忘在家里面然后自己出去了，就是完全把自己锁在外面进不来了。就是因为我跟他大概有一个小时，我发现他一个多小时发现他没回，我就觉得有点异常，我就先回来发现他就坐在院子里面。我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就是当下我差点就哭出来了，因为我回来的路上我还觉得挺紧张的，我怕他就是别是脑溢血什么东西。然后就那个我车开进院子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从那个院子里面，她就突然站起来，她就是一直站在面对坐在面对院子外面这个方向，她就赶紧站起来，然后
等着你回来是吗？其实是
她其实就是在等着我回来解救她。然后我回去之后，然后她走过来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东西，她就说哎呀我又忘了，我这个臭脑子我手机没带。然后她就说你还回来了，真是就是感觉好像她很怕麻烦你，但是她又不得不麻烦你。就是我觉得可能总体还是这个病的是让人觉得有一些难过的。然后我带我妈看病的话，她基本上就是她就像一个小孩，就是我现在已经觉得她现在就像个小孩，她就自己也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她就什么事其实都她也想自己去做，但感觉她做不了。所以后来就是医生后来有一次说什么，他说你让她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后来我就安排她自己去拿她的片子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她也反正也能拿，就是她很没有自信，他跟年轻的时候比起来就是他现在就是非常的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做什么事情都要问你，都要跟你再三的确认。
所以你就是等于是逼迫他有一次一个人单独出去医院拿那个照的片子，他也做到了。
对对对，
嗯，
他能够做到。其实我当时觉得也挺麻烦的，因为他现在医院都是什么自助的机器嘛，然后我们那边也没有，但是他也可以拿到。所以他那次回来之后我就感觉他的精气神稍微 好了一些，他好像就是拥有了一些自信，他就觉得说我也没怎么样，然后你再跟他再讲一些积极的消息，反正他整个人很消极，就是我女朋友当时也住在这里嘛，他就是说他被我妈整个这个消极的能量场都影响到了，他的心情都不太好，因为我妈每天都会说我老了，我不中用了，我的脑子坏掉了，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就是讲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因为他自己可能无意识的在讲，
嗯，
就是很蛮消极的这个情况，然后但是那天那次之后就感觉稍微好了一些，然后我们也禁止他在家里再讲这种话，就说你的脑子并没有什么大毛病，脑子里面就是也没有长瘤什么东西，有很多人脑子还不如你，你这样说对他们是不公平的。然后我妈就想想说好像也是。
那他每天当时在家说自己不中用啦，人老了脑子废掉了这种话会影响到你吗？
我其实还好，我就是叫他不要再说，他说的内容讲真的我也不是特别能够刺激到我，因为我情绪不是很敏感，但是他讲的内容一直重复，这一点会令我非常的生气，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难以理解，就是比如说那个饮水机，我就想说这有什么不会的，这然后这牙膏每天都贴在那儿，你有啥好看不到的，每天都要问我，然后后来我就是冷静下来就想说他也不想这样，就是他的病理原因让他变成这样的，我就觉得好像就是稍微能够就是心态平和一些，我就是到后期我对他的态度就会好一些，我在前期的时候很难忍住不去说他，不去骂他，就是也不是说骂他，就是说会态度会有点凶，很不耐烦。我妈也说，她说我爸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在家里面跟他说，他说教他几句他就开始恼火，然后我妈如果生气了，我爸过一会儿又会去跟他道歉。我觉得就是他的家属肯定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嗯，
然后同样的时期，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也是我同学，他也有同样的情况，他爸就是我说的那种短痛的情况，他爸就是之前有脑梗，然后后来好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又不好了，他又把他就是在我们那里诊断，就是说他是老年痴呆。他觉得好像我们那诊断不太行，他就把他叫杭州去诊断了，然后诊断出来后其实是脑子里面有一个神经瘤，然后说要把他那个切掉之后就会好，然后他就做了手术，他也是就觉得非常的艰辛，然后再加上就像前面阿莫说的，就是爸爸妈妈其实很多时候他一方面可能是不想治疗，另一方面其实是他害怕花钱，他说他们已经都住到那个地方去了，他爸爸是个男的，然后体型又蛮胖的，然后他跟他妈妈是两个女的，其实是不太方便去照顾他，也没有那个体力，然后他们就要请护工，然后请护工医院还要排队，他好不容易排上了，那个护工刚来就被他妈撵走了，因为他妈说护工太贵了，他当时就是快气炸了，然后后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是他妈也累得不行了，因为就是他们要一宿一宿，他爸是要晚上也要陪护的，因为他爸就是脑子里面是插了管子在往外引那个脑的积水，就是他晚上是不能动的，但是他晚上他自己到了晚上好像意识不清醒就会一直动，所以最后就是没有办法请了一个男的护工然后来压制他，那个男的护工就直接把他绑起来了，然后他妈开始还觉得很心疼，然后后来那个护工就是说他只能这样子做，要不然的话对你爸是很危险的，然后他妈才勉强接受了护工这个事实，就是跟爸爸妈妈带他们就医看病是很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就像阿莫说他们跟你不是一条心的，像我妈这种可能还好些，因为就因为她很清晰的自主意识，所以她只能依赖我，就是一切都是我来做主。
那你朋友在照顾他爸爸的这十几天里面就是完全是请假的状态了，没有去上班？
不是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像我跟他都是零星的请一下假，然后利用一些比如说如果公司有那个漏洞或者是有可以 work from home 的话，他就可以在家里，你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多假，就是讲实话就是没有那么多假。而且我这个朋友我说你就是这次你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他说他觉得累都不是最难受的，他最难受的是感到很绝望，我也很能够体会，因为我就是觉得从这一次开始之后，我就觉得我的之后可能不会像以前生活那么轻松了，我的就是我就一直要负担着这件事情。
你说这个负担是包括经济上以及精神上时间上的种种方面的负担是吧？
对的，就是因为以前他们还健康的时候，就是人家就是说爸爸妈妈是你和死亡之间隔了爸爸妈妈，所以你会觉得比较轻松，但如果他们更接近的话你会觉得你都更接近了，而且我就会 我现在就觉得我各方面都要，我以前觉得没有那么多准备要做，我现在就觉得这个事情突然间就在眼前。虽然我妈还没有衰退到那个地步，但是我就是因为我看过很多这样的影视作品，然后我就觉得说以后就会是那样子了。
我觉得满堂刚才说他以前活得很轻松，但是他现在可能要开始承担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是虽然就是现在爸爸妈妈都还比较健康，但是我一直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我是时刻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轻松的。
这个可能和父母的身体状况无关，这个跟你自己的心理状况有关。
对，但是我就是会焦虑在非常前面。
你从多少岁开始在焦虑父母的健康跟养老问题啊 River？
我从
十二岁
吧，可能工作之后就开始了。
天哪，也太早了吧。那你当时思考的就是一个颗粒度是怎样？
你不要跟我讲这种话，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开会。思考的颗粒度就是思考到自己让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拒绝继续想下去了。我就想说啊，算了吧，他们自己也会负责的。
那你就相当于没有思考啊，你只是在焦虑，但是
你只是在焦虑，这对
的，
我想说你只是在焦虑而已。
没有，但是我会在平时的工作中有意识的去积累一些医疗的资源啊，就是我会以比较低的价格去接一些医院的片子，然后就是甚至无偿
你敢票的你，
对，我就会不停的去积累一些大医院的医疗资源，然后等到以备不时之需吧。事实证明后来真的都是有用的。
所以你在很多年前的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意识的去通过工作去接触一些好的，比如说医护人员啊，什么医生这些，结识他们，然后就是为了父母啊。
对啊，
我也有结识，但是我也没有用到。
不然你这次满堂不是还问我们说有没有可以立刻拍磁共振的吗？然后我就不是立刻给到他一个私立医院的这种联系方式，就可以当天就拍。
嗯，
就是我会蛮注重积累这些东西的。
嗯，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阿莫呢，因为你比较早接触到这些事情。
嗯，我其实是一步一步推着来的吧，我原来是没有概念的，就是只是当他们的身体状况开始变糟之后，我是就是有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然后其实就我的性格来说，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是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本着一种，如果我现在不操心这些事情，将来他们严重了的话，我要操心的事情更多更麻烦。我是为了有一种为了解决未来的麻烦，所以我愿意现在麻烦一下的这样的心态。所以我现在回想我那几年其实是有很多不耐烦的。
嗯，
就是我会觉得我这么努力的在帮你们考虑这些，为什么你们不领情或者不配合我，或者说已经定好的治疗方案为什么半途而废，或者是不遵医嘱。
那你就相当于是说你是被这个形势逼迫着，就是一边在这个情况下一边想，其实你也不是提前的。
我完全没有提前，就是这我觉得这一点在跟上海在上海的医疗环境是有关的。就是我个人的就医经历来说都还挺好的，就是也没找人或者是没怎么找关系的情况下基本上都能，对，基本上都能挂到想要的号或者是想要的医生。我甚至都没有找过黄牛，就有一些比较着急的我可能会挂一个特需，但是你挂到特需跟那个医生有了当面的沟通之后，那其实比如说你的很多诉求或者你想开的检查其实可以直接跟他沟通的嘛，那有这样的机会他其实就都是可以帮你做的。我印象中特别我特别有印象，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好朋友，他有一次长了一个肿瘤，他人在北京，但是他的社保关系是在上海，我就去帮他挂了一个号，我就用我的社保卡挂的号，但是我看到那个医生就跟他说，我朋友有一个肿瘤，然后现在已经很大了，现在要回来开刀，但是他人在北京，就没有办法帮他挂号，但是我就想挂进来问你一下有没有床位，然后当时是在一附一，那个医生人就特别好，他就说他还有这么好的朋友啊，好羡慕他呀。然后就说我帮我查了一下，打电话问了一下，说有床位。
你很羡慕这个医生，
对，
能碰到这样的医生。
然后你知道吗？我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去把你的号退掉。”他跟我说：“你去把你的号退掉，反正你又不看病。”他说：“你的朋友来的时候，让他重新挂就好了。”
哇，那真的也很好。
对，就是我这是我对上海印象一直到现在都很好的原因。然后包括之前我也说过一些我爸爸的病情嘛。 然后他当时是要排在那个换肝的名单上。大家现在可能一听器官移植或之类的，可能会想说，哎呀，他们家要很有钱，或者他一定要找到什么人。我也全程是没有找人的，我就是挂到了这个医生的号，然后跟他说我爸的状况，把我爸的病史说清楚，然后他跟我爸也有一个面谈。但是当时他对我爸的判断还认为说我爸是怕死的，我爸是能遵医嘱的，所以他就很明确的跟我说，你爸的状况是可以排在这个移植名单上的。就是我跟别人说的时候，大家还会觉得啊，这么顺利吗？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就是评估下来可能就不会上这个名单或之类的，但是当时我这一切都还挺顺利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可能你个人的知识储备和态度也很重要。就如果你看上去是很难搞的病人，或者说是一个不信任医生的病人，其实医生也很难给你做这些支持性的决定。
我觉得这是属于阿莫他运气特别好。我这次不是年初的时候也是陪那个婆婆去看病嘛，然后我的就医经历就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带他们去那个医院看病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你见到医生之后，然后他觉得你高度怀疑你是肿瘤之后，他就会把你分配到一个东西叫心腹专科。我就是好像就是一系列后面癌症的化疗就是由这个专科来运作嘛。然后我就很奇怪，我就等在那个门口，明明看到我就是下一号，但是死活都轮不上我，就中间不停的有其他的医生或者护士带着其他的病人去插队进去看。我就当时就非常奇怪，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就中间过程极其复杂，就是我当时觉得还好我去了，如果是他们老年人的话，根本是完全搞不定中间的过程的，就一会儿去那儿，一会儿去那儿，然后开的单子都是一沓一沓的，然后手上还要拿很多很多管子。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然后我见到那个医生之后，那些医生态度也都非常差。结果后来因为我婆婆早期是她是做生意的嘛，她就看到那个医生，她就觉得说这个人他是要收红包的。我当时还非常义正言辞的说，我说不可能，我说在上海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我说现在医疗反腐非常严重，我说他们没有这个胆子。结果后来证明竟然他是对的，后来他们想办法去塞了红包给那个医生，然后就态度180度大转弯，甚至还加到了人家的微信。
啊，那你这个有点，我觉得你们两个差好多。
对啊，所以我就是整个震惊
啊！我感觉你这个可以实名举报了吧。
对啊，你这有点严重。我的就医体验跟那个阿莫差不多，但是就是你这就是因为我本身很少就医，所以我没什么经验。然后我女朋友因为她常去看病，所以她给我支了很多招，但是都是只要你走就是一些正常的，比如说网上订啊什么东西，现场都很好，然后那个医生态度也非常好。而且我后面还甚至给他挂到那个专家是全国前十的专家，然后那个专家好像和我妈年纪也差不多大，他就很耐心的跟我妈讲那些事情，讲他要注意什么，他要干嘛，他让我妈每天写日记什么东西。我就想说哇，这医生也太随和了。
你到时候推荐给我，我觉得我可能到时候也会需要。
那我们再回去 我就问那个阿木啊，我说你现在就是也其实你已经在帮父母养老了好几年，很长时间了。那你们现在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方案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吗？就是我看你们家是住的不远，但是分开住。
对，我觉得还算 OK 吧，就是万一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及时赶过去。就比如说有时候我需要他帮我带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的小孩，就是送过去也很方便，然后他有什么事情我们带他去看医院去看医生什么的也很方便，就是又不至于互相影响，就是大概在3到5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程。就其实我现在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算给他养老，就我之前应该在我忘了我有没有提过，就是我妈是有退休工资，但是这个退休工资很少，因为东北那个时候国企改革是给40岁女性一刀切的，所以等于他的退休工资，就比如说大部分人是要工作60岁嘛，就所以你的退休金是要累年限的。那我妈年限，对，我妈年限就很少，她等于只工作到40岁，所以她的退休金就放在东北来说都是很少的。怎么说也就够她在上海吃饭的这一部分。那我原来是可能每个季度或者隔一段时间会给她一笔钱，然后直到我发现她把所有的储蓄都去借给我的表妹买房子，然后我就大概这一年是没有给过她钱的，就除了过生日和过年包一个红包意思一下之外，就我也坦白来讲我不知道她钱够不够花，但是我想说你不够花你去找我舅舅要。
但是我觉得你这就算养老了呀，因为就你至少把你妈妈接到身边来，她这样有事的话是有照应的呀。
对，就要克服一些过度担心， 然后我甚至现在觉得我是有一些冷漠的，就是没有特殊的事情的时候是不太会跟他联系，完全没有一些父慈母慈子孝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会有的时候，比如说每周或者是到了我觉得他应该去复查的时候，我会问他一下，比如说手术两周以后，我会问他一下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就是呼吸啊血氧啊这些怎么样，就是但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并不是发自内心在问的，是一种
责任
客套吗？
你要表演一个表演一个好女儿的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我经历了这些年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是你是一个行为能力者，你是一个18岁以上的具有行为能力的人，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我盯着你？就是而且现在我有自己的小孩了的话，我觉得我的精力这么的有限，我更应该分给那些需要我真正照顾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今年是有这个进步的。
我觉得你妈现在就是总体来讲她病情比较稳定，这确实是可能是不太需要你就是过度的关心，而且你妈妈她本身性格也我觉得也蛮开朗的，她应该会自己去找到她的就是社交圈子啊，她的情绪价值，她找到其他的一些来源，她不会全部都挂在你身上。我觉得你们有这样的距离也算是比较健康的。
对，就我爸去世之后，就的确感觉经过了一两年的这个过渡，我感觉稍微好了一些。就是家里有一个病人，就是尤其有一个慢性病人的状况，其实影响整个家庭的气场的。就是以病人为核心，会形成一个非常低气压的一个状态。大家
对，
可能到最后你会发现情绪也不好，互相说话的方式也不对。然后，生病的人可能觉得自己是没有自尊的，所以会用更加攻击的方式去对待身边的人，而照顾他的人就会觉得我都已经这么照料你了，然后你还不说我两句好话，然后所以这个整个的家庭氛围是很杂乱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爸去世之后，我跟我妈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平和的状态吧。
我觉得你前面说那个，就像我同学他爸爸就是这样，他爸爸因为他妈妈常年照顾他，然后这次生病之后因为被绑起来，他就会更觉得低自尊，然后他甚至晚上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他是清醒，有的时候是意识模糊的，他就会非常强力的挣扎，然后就是已经挣扎到就是医院的护士都来了，然后他把护士都抓伤了。
好，
他白天呢，他和他妈妈在的时候，他爸爸好像又突然间像清醒了一样，好像又好像好好的。但是他们人一走，他说他爸眼睛就没有光。但是他爸就是，他爸爸不会觉得这个事情麻烦到他妈妈和他，他爸爸就是觉得说我现在是病人，我很需要照料。我朋友就是后来就是熬一宿，就像熬鹰一样，一宿就没睡觉，就在旁边盯着他爸，晚上才很老实。他就是很需要别人关注他，然后如果你不关注他，他就会就攻击性很强。
那就是完全是小孩子婴幼儿的一种表现行为。
就是啊，因为就是他爸爸你也可以理解吧，因为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就医，就是没有任何人他认识，而且像我们那边的
那
个老辈人，
那你就算不是啊，那你就算在自己的城市就医，医院里面你也是谁都不认识啊，这跟去不去一个陌生
的
城市我觉得没有关系。
这不是的，这不是在我们东北，你去的医院一定是你认识的医院。
那你认识的医院里面是说你护士还是医生是你的熟人的意思吗？
你最终都会找到熟人，因为我们那边是熟人社会。
那你进了一个科室或者是一个病房里面，照顾你的人是你认识的人，或者是给你看病的人是你认识的人。
哎，我觉得就是在当地安全感会多很多啊。
对，因为你肯定是熟人社会，你总找得到人的，但是你在这里是完全是陌生的，而且他心里就没有安全感，再加上他的那个病本身就是在对他的脑子是会有影响的，而且他上一辈人总有一种是说护工啊什么人都想害他，也有可能是他的那个脑子那个病理的原因，他会有一种这样的就是幻想
症，
对，被害妄想，所以他是极端的不安全的，只有他的家人在他身边才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家就是因为长时间，他们家他爸爸发病比较早，就是他妈妈一直在照顾他，所以其实就形成了像阿莫前面说的那种就是以病人为核心的家庭，他妈什么事情都照顾着他爸。但其实他爸没病之前也没有差太多，就之后会变得愈演愈烈，然后他爸现在就更加的非常的任性。他爸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说明明在能走的时候去上厕所都不走，让他妈把尿壶拿过来的，然后他就是很看不下去， 但是
就是仗着生病作威作福的意思了。
对，但是他确实也是生病了，就是说这个尺度是很难把握的，而且这个事情上他妈也有责任的，因为他妈这么多年就是惯他毛病啊，所以他看不下去。但是他们老两口就是反而也是感情挺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好的，反正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对家庭结构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家现在就是这样。但是他这个病，反正这次手术完了之后，如果 OK 的话，他们就是全家也就是说这个病如果能好的话，整个家庭的这个气压就会消失，就会变得大家一起都很快乐。哎，那我想问一下周周，因为你就是可能就我们而言，你可能相对比较远的吧，从距离上还有说爸妈的身体健康程度上的都是，那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幼儿园的时候咱就是说谁没考虑过呢，但是他能算什么呢？
就是当时我就已经，我当时幼儿园的想法跟我现在的想法也没什么变化，就是我妈就会说等爸爸妈妈老了你会怎么办呀，我就说就送你们去养老院呀。
哎，
就是到现在也是这样的想法，只是现在颗粒度更精细了一些。
那我现在就且问说，这个养老院是国内的养老院还是国外的养老院？
看他们自己啊，他们如果想在国内的话就在国内，他们愿意来国外就来国外啊，这也不是我可以选的吧。
所以这个方案就是你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那你有跟他们讨论过吗？
我没有觉得可不可行，因为这个其实你因为你前面在问可不可行，我就觉得就好像在问说一个父母，你的小孩到了从1岁到18岁，你有没有制定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些都是制定不出来的，只能你要看他们怎么想怎么样，我就是尽量配合然后帮助，就是他们养他们的老，然后我可以帮助他们一下，这样是我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觉得我会说这个可行的方案，是因为就是包括这次之前，就是其实有很多可能性的，有家庭养老，有社区养老，养老院养老，然后还有说什么完全就是这个是有很多种选择的呀，像包括像阿莫他现在这种，就是说相当于说在不远的地方，但其实还是家庭养老嘛，它是不一样的呀。我这次就是跟我妈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其实就否决了家庭养老这个可能性，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你肯定不会愿意跟你妈住在一起的是吧？对双方都不利。
不是说不对，不是说不愿意，是对双方都不利，就是大家住在一起都感觉双方压力都很大。然后就是这个气场也不太好，所以就是比较可行的可能是像阿莫那样子放在近的地方，而且这个是在他生活能够自理的情况下。但如果因为我妈这个病的话，我就要考虑他生活不能自理之后怎么办。他生活不能自理之后，他可能就是要去到养老院，而且这个养老院最好是社区里面的，就比如说就在我们小区里面，我每天也可以去看他。然后他有时也可以回到家里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今年过年也跟我爸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养老就是想怎么想的吗？他就说等你退休了我们三个还是要在一起的吧，在哪里都可以。
等你退休了那得还要30年呢。
你也未免把我想得太年轻了吧。
哦，对对，我想错了，现在中国国内的退休年纪是多大？女性62，
好像我们这一代没有被波及到啊，就是到我这个年龄好像没有被波及到。 Riro 好像已经被波及到，他要延迟退休了吧。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在关注这个事情。
那你爸也是有点乐观了吧，那你满堂你至少还要30不到30，可能20多年以后才能退休，那个时候你爸妈的身体状况也差不多，也可以，其实也可以，你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年人照顾两个80-90岁的老年人，你爸爸的设想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就跟我那个同学说，他说他爸爸这次这个生病，他说怎么说呢，还好是早，我现在还没有那么老，他说等我到50-60岁的话，我一点人都不了，就是我连跑这些手续什么东西到时候我都跟不上了。对，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挺难的。
其实现在就是去年的时候雪村就是我老公的外公外婆就是因为新冠先后住院，然后再后来他外公去世，再加上这一次外婆摔伤，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就是孙子辈在这个事情上能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就是定治疗方案，找医院找医生都是我老公的表妹去搞定的。然后 妈妈们就只负责照料起居，然后听医生的话就可以了，
对，
就是让他们能按时进食，睁眼睛看到有人在身边。但其他的他们的确真的因为最近外婆又摔伤了，然后是三个妈妈在轮流照顾，因为小辈儿我们肯定不可能请假回去24小时在身边照顾嘛，然后但是听他们三个轮轴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像70多岁了，然后照顾将近就是90多岁的老妈妈，就我们想象了一下未来我们可能要照顾四个就是
对，这就是我跟我那个同学两个人就是说咱们这一代人怎么是触犯了天条，就是怎么这么的倒霉。然后因为我们想说，我就想说，哎，我爸我妈他们那个时候给我姥姥他们养老，后我想说他们那兄弟姐妹有7、8个呢，然后就每个人轮一下，这一年也就轮个1个多月，其实就还好。但是像这种情况就是你责无旁贷，然后我们就是独生子女嘛，然后像他这种就是只能住在一起啊，你没办法。
满堂你还要考虑到那个时候你的养老金可能也拿不出来了。
对，然后我们俩就想说，就是因为我跟我同学两个人都是那种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的人，而且我们就是感觉上也不会再有后代了，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从爸爸妈妈把从小县城里把我们送出来，然后我们赚到一些钱，然后这些钱就会被爸爸妈妈的生病然后全部用到等我们自己养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钱也没有人照顾，我们就等嘎我们就是想说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什么，然后我们的养老金可能也没有了，就是蛮惨的。而且这个形势感觉是就是可预见的，因为我那天在看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我妈这个病的报告，她就说2050年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老年人会有很多很多越来越多。我
很多很多这个词听起来也太那个，你还是找一下数据吧
我记得这个数据，但是我好像也病了
我找到数据，
好的，
是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你想想。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蛮可怕的。而且我想说那时候好像我也是老年人中的一员。
2050年，对啊，你就是30%的里面，你就是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老年人。
可能到时候国家会颁布标准，将老年人的年龄提高到75岁，我们就都还是中年人了。
哦，那就还可以为国家再多工作几年，到67岁。
对对对对。
日本现在他们不就是有那种银发的那个
银发上班族？
上班族就是70、80岁还在开
出租车，就是我们的未
来，是吧？嗯，
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说我之前也看了一篇这样的报道，他就说我们这边还在抱怨说什么996上班是福报嘛，他就说在那边的老年人能够有班上就真的是福报，因为他们的养老金非常少，根本就他们就只能出去打工，然后到那个60、70岁、70、80岁打不到什么好工，就是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就是他们站着企业的高位，然后他们不肯下来，他们就在那儿薅着，然后底下的人也没办法上去，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很早就下来了，但只能做一些体力活，可能70岁了还在伐木啊什么东西，但即便是这样的活能够有就已经很好了。
这次我爸妈来西班牙就是跟我见面，我就问了一下他们，我说你们现在的保险金还有这种人寿保险啊什么每个月领的养老金的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发现我妈就一问三不知，她就说哎呀我记得好像10几20年前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保险，哎呀又好多年前又买了什么什么保险，我说那现在你应该在收那个保险金的那个阶段了吧，应该是返还给你了吧，我说那你收到多少钱一直可以领到多少年，我妈就说哎呀我不记得了，我要回去看一下，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事情很，我说你现在因为我爸妈今年都65岁，我说你需要关注起来了，因为我说顶多可能也就是往后的20年你都要靠这个你之前买的保险来过生活了，然后我就说这是你以后未来的生活的保障我的意思就是感觉把我自己摘出来，我就说你要为自己就要规划一下，做一下经济的规划，哇至少未来20年一个怎么样的规划的方式，我妈就说好的好的，我回去看一下那个合同，就这样子。
大家回去看了吗？
我不知道呀，我只能催他。
我觉得你就是你现在还处在我前两年的这个状况，就是这个问题还没塞到你眼前。
是因为他们还现在没有 大的病痛没有生病，
对，
但我爸爸是一个定时，
就是我前两年就是这样，
但我觉得我爸现在是一个定时炸弹，因为他就是一直抽烟嘛，然后他从好像十六七岁就是重度那个 heavy smoker， 就一直到现在65岁，他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他这次来欧洲玩一圈，他好像就带了多少，带了不止带了两条烟，两条香烟全都抽完了。然后我就想说他这样的抽烟的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他怎么就没有得个什么大病什么的，我总觉得很不可思议。
呸，
我就觉得说怎么
现在他们有按时体检吗？
据说是有的，但是我又想说那个体检的细致程度到哪，居然我爸爸的肺就虽然是不太好，但是也并没有大的毛病，我也觉得是很惊诧，就虽然他平时也咳嗽了什么的，但医生说那就是咽喉炎，我就觉得
那可能有人的人基因就是这样子吧。我现在觉得得病真的都是大部分都是基因问题，
可能是这样。但是 anyway 我就是会要一直给他们洗脑，或者是催促他们，就是说你心里要有这根弦，就是你要为自己以后得的大病会得什么大病做准备，不可以就是大病来了以后你什么准备都没有。
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准备啊，那到时候就是只能是你准备啊。
所以我就现在告诉他们说你要做好准备，以及我说你要去查查你那个合同，你那个保险会保一些什么东西，保单的内容是什么，你都要搞清楚，然后定时去做体检，就这样子。
嗯，
因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就是如果万一他们突发性的什么疾病，我不可能那么快的就是抛下我这边的一切就飞过去，我飞行的那个时间都还要十几二十个小时呢，对吧？而且我过去了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守在他们旁边。我觉得这个倒是跟我住在中国还是住在德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就算住在中国，我人也是在上海，我也不可能就是每天这样去照顾他们，其实就会接近满堂你现在这样的状态嘛。就是万一说父母有突发的什么重大疾病的话，就是呸，万一这样子的话，状况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怎么样，父母都是需要给自己做一下计划的。然后我妈就是那天就是在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个，她是不经意说一个事情，就只是她的目的是说我的表妹很懂事。她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吧，我妈妈的什么什么朋友，就是突发了一个什么疾病啊，然后好像就是差点去世了什么的。然后我妈妈呢就在那边念了一句，就说哎呀她这还是有孩子在身边的，还这么不安全，像我跟我老公万一出了一个什么事，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表妹当时在旁边听到了，就马上接了一句，她说那我会在你们身边，你不用害怕。我妈就觉得说心里一暖，她就跟我说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当时但是我知道我妈说这个故事给我听，她可能只是想说我表妹很暖心啊，或者是很懂得怎么说话，但我心里一听就觉得说还是有点酸嘛，觉得
是的呀。
哇，我妈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她现在会有意识的在一些远房亲戚中寻觅一些她觉得可以用来在未来照顾她的人，就是会在平时
你妈也太
真的，因为他觉得无法靠我，就是我远在上海，然后他们觉得自己整个生活
你是我们当中最近的，你真的很荒谬，还远在上海，
你回去不就四五个小时吗？
三个半小时，但他们就也是不愿意来上海，就是每次来上海待一个礼拜，我觉得是极限了。我爸就是整天就是往外跑，然后就是不停的在各种打电话接电话，然后一回家就仿佛你知道我们就是猛虎归山。然后我妈现在就是觉得说他们以后无法离开温州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有意识的在远房亲戚中寻觅一些可靠的，就是下一代吧，就是可能来替代一个女儿的角色。
下一代，那你有没有先提前跟他们说遗产是你的？
没有，他们就是会有意识的，就比如说平时会给他们一些
好处吗？
钱或者对，给他们一些东西什么之类的。
对，就是可能就是说独生子女对于对于家长来说也是有困境的啊，因为这一个孩子出去了，你不可能把他捞回来，但是你又没有别的孩子，所以他只能去开发一些别的孩子。
对，
我们家这方面好像好些，因为我同辈的我的表姐他们家里关系都蛮好的，我妈这次回去，然后我哥他们马上就是开始去帮他去查那个药怎么弄，然后已经开始在帮忙安排什么。
确实哦，既然一说好像父母都已经开始在物色了，难怪我前几年还撺掇要我表妹也出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遭到了我父母的坚决反对，就说要留个孩子在身边。
哦，那所以我妈借钱给我表妹对吧？
对啊，就是有一个怎么讲呢，虽然就是在他们的角度看来
Plan B
虽然我们
backup 备胎
不是的，我是说我们这种孩子对他们来讲就是没有用的孩子。虽然不管你外面怎么，对他们来讲，对他们就是没有用啊，就是他们如果说什么事，他就是指不上你啊。
嗯，
所以我妈那个时候都说你要不然就回来吧。
那这么说父母其实也并不是说没长心眼的，他们心里其实也在有在盘算一些东西的。
也不能，我觉得也不能说是盘算，只是说是要为自己做一些这样的准备啊。那你要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回不来怎么办呢？
嗯，对对对，我觉得是两方面，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父母有自己有他们的方案，然后我有我的方案，我的方案就是你自己想好，
送养好院。
你自己想好。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是跟我前几年是一样的，就是你等过几年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等那个事情真的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话，你就不会这样想了。
那我现在当然是现在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去为五年后的那个去想呢？
就是说现在还是一个好时候，还不错。
我跟你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的远虑就是让我爸妈做好长期打算，不是关键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他们的养老，我不应该去带他们去想，我可以帮他们，就是就算他们到了80岁我也会这样想的，我肯定还是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你想干嘛我帮你，而并不是说我告诉你你应该去干嘛。
可是你这是属于你爸妈很健康的情况，那如果说比如说像满
是的，比如像我妈这样，她没办法思考
了，她已经丧失了一个思考的能力了，那怎么办？
对啊，
就要你帮她做决定啊。
那他说如果要死在家里，那我也只能让他死在家里啊，我不可能把他硬拽到德国来或者是硬拽到什么国家去啊。
对，这肯定是嘛，其实这就是一个家庭到后面的一个协商嘛。我们这次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去帮父母养老还怎么样，是帮他们也好还怎么样也好，或就是你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生活放下，就是你看我这才放了10天，而且我还没有完全放下，我只是切割了一小部分，但是就是会非常难受，它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如果这样的话是不可持续的，那就是我们可能过不了多久，因为包括我同学也是他面临这样的情况，但是说你不管是怎么样去照料他都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就是你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时间，有自己的生活的空间，包括他们也是要有这个东西，所以可能每个家庭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尺度在哪里。
嗯，反正就我对我父母的养老的整个的一个政策就是跟安排他们来欧洲旅行一样的，如果他们不想做什么的话，就是我也不会提前帮他们去弄，就好像我就是一直催他们订机票，他们就一直没有说还早还早，我虽然很急但是我也没有帮他们订，我就只能说你们说什么时候订我就什么时候订，然后即便到最后他们都订不到机票了，那也就订不到机票了，他们要去到一个城市，我说这个门票你要提前订，你要什么时候订，我现在可以帮你订，他们就说还早还早还早，结果到了那个城市发现那个票都已经卖完了，他们就在那个城市白白的待了一天没有进去，我就说那这也就是结果就是这样子。
啊，那你也是蛮想得开的，像我的话我就会就是强迫他们
帮他们先定了，是不是？我当时想说好，我说那你不定，你说不定那就不定，你们去不成那就是也是你们的损失，那就是损失就损失，最后就是这样子。
嗯，那你也蛮想得开，像我就会觉得说好不容易来一趟。
对，虽然我自己也是很生气，但是我也就是做不到帮他们提前去做什么事情，就是如果你要住养老院的话，那我就帮你找最好的养老院，然后我给你钱，但是我们不可能是住在一起的，他们肯定也不会接受我跟他们住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父母好像对养老院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妈对养老院的接受程度就非常高，她就自己会已经去物色一些比较好的养老院，但是我爸他就是坚决不去养老院的那种。
那就分开呗，那就妈妈去住然后爸爸在家呗。
就我奶奶现在也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我奶奶已经90多岁了，她也是坚决不愿意去养老院，然后她也坚决不要有任何的外面的保姆或者护工来到自己家里陪自己，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只能是子女轮流的去陪她这样子。
那如果子女陪不到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像你跟你爸妈之间这样的可能要3-4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并不是每天都可以去看望她的话，那怎么办？她也是会自己一个人生活吗？觉得
对，现在就是我爸妈之前段时间有段时间来上海照顾我嘛，那刚好本来应该是我爸在我奶奶家陪我奶奶的，但我奶奶就是也会觉得说没关系你只管去，但作为我爸来说他可能心里会一直担心，就觉得我奶奶90多岁了没有人照顾，就会觉得就是有一点放心不下这样。
嗯，
因为你奶奶她又是再上一辈的人了，她的观念又不一样了，我觉得她现在会这样子，她完全是抱着一个养儿防老，她就觉得我养了这么多孩子就是你们用你们的时候。
不，我奶奶好像也不是养儿防老，我奶奶完全觉得自己一切都可以搞定，她觉得自己的自主能力非常强，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她肯定是90多岁肯定记忆力也不太行，然后耳朵也不太听得见。
哦，是啊，
有的时候她去年还是前年还在自己在家里摔了一跤， 所以就是真的是身边需要有人，他有的时候对自己自我的判断能力是不够清醒的。
嗯，那是的呀，但是他不，我但是我不懂他为什么不接受护工啊或什么东西，或者是去养老机构，因为现在很多养老机构其实挺好的啊。
他们就是不愿意，他们就觉得说我无法接受一个陌生人在我家里待着。
嗯，有一些老人是这样子，有些老人甚至就是帮要护工帮他抬个身什么的都很不愿意，而且有一些特别自尊心很强的老人就真的很难接触到他，你要去肉体上跟他做接触都很难。
我这次我妈快走之前，然后她好像就是她就有跟我说，她就说我看到有很多人，她身边有些人老了的都把大房子换成小房子，有的就把房子卖了去养老院住，或者是说去旅居，就是去哪里觉得哪里好就在这边住一段时间那边住一段时间，她就自己在那边自己自言自语，然后碎碎念说其实那样也挺好的，她说这样都挺好的。我爸也直接就说了，他说我们老了我们也不给你添麻烦，我们就找一个养老院去住，但是他就说我们最好是在一起。
嗯，那如果不在一起呢？你有自己的生活呀，因为他们也不太可能来上海，然后那不在一起的话你爸妈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觉得是肯定是要在一起的，他们肯定会来的，因为他们最后没有什么别的就是更大的牵挂了。然后就我跟我同学就说这个东西是你没办法去躲，因为我同学为了这个东西他本来还要就是可以去国外就工作的，他们单位里面走了流程走了好几年总算走完了，但是他爸现在就这样他就去不了。
嗯，
但是我们后来就觉得说可能是去养老比较现实，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小区里面就有个养老院，然后他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养老院里面，就跟我其实也很近，就是这个东西是专业的人才能做得更好，就其实我们在照顾可能都没有那些护工照顾得好。
那肯定啊，但这个你觉得在多少年内会发生啊？预计
哇，我觉得我很快了。那我现在想问说，那你们现在觉得养儿防老有一定道理吗？我觉得周周可能还是觉得没有任何道理。
我觉得养儿是不利于防老的，而且这个是我从小就觉得。
儿会花你的钱是吗？
对，我养儿子的钱明明可以养我自己的老，我养了个儿子，我自己的养老就养不了那么好。
也不是说儿子啦，就是说养孩子啦。
养孩是不利于我自己防老的，就是我真的是从小学的时候就这么觉得。
哦、
我对自己养老跟父母养老的这个大的方针
是一样的，
可能是从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跟现在就是已经定好了基础了，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一样的。你们老了你们去养老院，我老了我自己去养老院。
嗯，
可是你真的去过养老院吗？周周，
我去过养老院，我妈妈以前就在养老院工作的。
哦，那可能是你去的养老院还环境还比较好，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对养老院的记忆都很糟糕。
哦，我觉得现在养老机构是有些进步的，
而且十几二十年前养老院跟现在养老院又不一样了啊。你
是不一样的，
长沙养老院跟上海养老院也不一样啊，中国的养老院跟德国的养老院也不一样，就是什么样养老院都有。然后你现在去查查网上有美国的那种华人父母啊，就是华人移民把父母接到美国的养老院去，然后过得超爽，然后一问每个月多少钱，$7,000，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只要你钱给的多，你总归是可以住到很好的养老院，可以接受到很好的服务的。但是如果你养了孩子的话，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积蓄为你的养老做准备了。
哎，对，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我以前去游轮上玩的时候，我还看就是有那种老年人，他们就是把退休金全都花在游轮上面，就一直住在游轮上面，因为游轮上面设施也很齐全嘛。
嗯，对啊，那你们说说你们养孩防老，你觉得你们爸妈会是这样想的吗？
我爸妈从小就给我灌输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老了是指望不上你的。
对，我爸妈也是这么说的。
啊，我爸妈不是。
啊，你爸妈一直都跟你说我们就要靠你这样吗？
就是会时不时的，他就会说他们会去养老院，但是比如说他们不会明目张胆的给我这样的一些压力，因为我这个人也是一个就是不吃这一套的人，但是我心里也会觉得他们是有这样的期待。像这次我妈就会说，也是幸亏你，要不是你的话，我哪能来上海看病呢？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期待的，
他是一种感谢吧，就是多谢你啊，什么带我来看病啊，这样子。
我也不这么觉得吧，他就是觉得说可能养的孩子还用上了，类似于这样子吧。
嗯，但是那不是因为他本身对你是没什么期待的嘛，然后你这样做到了，他就心里很开心。我觉得我们的父母应该对我们都不太存在这种养了我们是为了他给他们防老，
因为我们离家太远了，
他
他们也是一步一步的这样接受的，被动的接受的，不管是不是我们出生的时候，
对对对，
可能我们刚出生他们也觉得说哦，我以后就靠他了，结果一步一步看着我们渐渐走远，他们自己也只能被动的接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嗯，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一直给我爸妈非常低的期待，就感觉我也不会回去了，然后也每天都很忙，好像也不是很照顾他们，所以这次突然间就是如果给他们，他们好像还觉得说还蛮不错的。
我说我觉得我爸妈一直好像我们没有就这个事情有什么讨论和期待，我甚至有一度认为他们是不愿意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就是最明显一点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就大概2010年2011年的时候吧，就这就他们大概意识到我可能要稳定下来了之后，他们火速掏出所有的钱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就是有一种
脱手了，
就是
赶紧分开。
对，就是就他们，我就是因为我同龄的朋友当时就可能爸妈就会觉得孩子要结婚，可能多多少少会想着说要不要帮孩子就是在上海努努力或者在北京努努力，就是我身边的同龄的同学基本上都是爸妈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当时我爸妈就是真的是好像有一种生怕可能我要啃老的感觉，就是当时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吧，就是火速用所有的积蓄而且是全款在东北买了房子，而且大概10年之后这个房子是以跌了25%的价格卖出去的。
哎，我觉得也不能那么理解吧，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说他们你的事情已经有着落了，他们的钱他们就可以就是自由的支配了，他们就不需要帮你兜底了。
反正后来呢就不管我怎么理解，然后既定的事实就是想办法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然后我们一步一步从苏州置换到上海，然后现在我妈住的那一套房子就是，然后就怎么说呢，算是虽然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我要养你们，但是好像的确是养到了。
对啊，你
但
你妈现在是你邻居，就是一碗热汤的距离你跟她就是。
但我现在对我小孩是没有任何期待的，就是可能雪村多多少还有点期待，就是可能想着说要给他们俩我们现在的努力是要给他们俩再一人留一套房子。我想说为什么，我说我爸妈也没给我，你爸妈也没给你，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留啊。我是同样我也不指望就是我们需要他养老，他们18岁以后愿意念书我们就供，如果不愿意念书就也可以自己打工了，自由行为能力了。我说我就感觉我18岁就是以后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又有什么不能过的呢，就是我也要学我爸妈那样潇洒，就知道孩子可以长大了以后就立刻把自己所有的钱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花掉不好吗。
嗯，看来确实是，就是父母怎么对孩子，孩子就会怎么对父母。哎那 River 呢，你觉得呢？
你说养儿防老吗？
对啊，
你是说我爸妈指望我还是我指望我的小孩啊？
都有呢，你觉得？
我觉得好像都不是很指望。哎，但是我会对我爸妈有责任感。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我们很难逃掉这种责任感，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只有我一个孩子，那我还能放任不管吗？
我觉得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这种家庭可能都会忧虑的比较早，因为我外婆那时候得病的时候，我妈就已经开始不停的在我耳边碎碎念说，哦，我们家是有这个基因的，你以后要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就是我会焦虑的比较早。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应该也有阿尔兹海默，因为我大姨妈就是阿尔兹海默，
家家都有呢，
脑癌去世了，然后我现在阿姨妈就明显的有认知的问题，也是那种鲸鱼的记忆，跟她说什么她都就可能2秒钟他就忘记，然后又经常把人的名字搞错啊，就基本上没有，已经认知很差很差了。但是他这个病症在大概3-5年前的时候就出现了，然后他儿子就是当时因为他是一个寡妇，他先生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就跟他儿子跟他媳妇住在一起，然后他儿子也就是我表哥当时就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求他妈妈跟他住在一起，他妈妈当时其实是想单独住出去的，但是他儿子就是就一直不愿意，就说你必须跟我住在一起，必须跟我住在一起。但是他其实又很无聊，就每天白天就他妈妈就一个人在家，然后无所事事。
他其实这样对病情更差，更不好。
对，然后他这几年的那个状态就急速恶化，他现在就是一本连下楼他都坐电梯他都不敢了，他就是完全跟外界隔绝了。我觉得这样
其
实也不太好。
对，我去研究了一下，说就是能够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就是会对阿尔兹海默症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我没想到，就说比如说，听力丧失，就是年纪大人会耳鸣、耳聋啊，什么东西嘛，跟这个阿尔兹海默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他 听力丧失之后，他跟人的沟通变得非常困难，他就会封闭起来，然后就会让他的病症更加的严重。
嗯，我们今天整个一集都时不时聊几句又会聊到阿兹海默，聊几句又会聊到阿兹海默，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头痛的病的。
哎，而且这个很高哎，这个九分之一，九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人有这个病，
是不是常见在女性身上更常见？
哦，它在女性身上更常见，但是这个原因并不是一个生理性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因为这个病是跟你年轻时候受到的教育啊什么都很相关，而女性得到教育的机会本身就比男性要少很多，在就是世界各地都是同样的趋势。
它跟教育有关，嗯，
所以就是要经常锻炼大脑，
对，
才会抵抗它发病的概率。
嗯，就像是如果你是一块电池，年轻的时候充电就相当于充满了，就定了你当时的这个容量，那你往回缩的时候就会缩得慢一些。
嗯，
就是你受到教育程度越高，年轻的时候脑袋越活跃，那你往回缩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余地嘛。
嗯，
我那天就问我同学，我就说，就是我问他，他就推荐我，他说你去看一个电影叫做《死亡护理师》，我就昨天就真的很认真去看了，看完我就更加的绝望了。他就说那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是他爸爸是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就是已经造成了非常的负担，然后导致他们家只有他和他儿子两个人，然后他儿子也没有办法去工作，因为离不了人嘛，然后两个人生活就过得一团乱。然后后来他爸就是偶尔会突然间有偶尔间歇性有清醒的时候，他爸爸就说你帮我一个忙，他就说你把我杀了，他说我想在我还记得你的时候死，就我想作为一个人有尊严的死。然后后来这就是他的主观能动性啊，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真的太难了吧，
那就只能杀了他呀，还能怎么办呢？
天哪。但是我有跟我爸有聊过，就是说老的问题，他也不是说认真的聊，也是看了什么电视，然后我爸就说如果我像那个人一样变成了植物人，然后插管子维持生命的话，他就说你就不要救我，他就说没有意思没用，我不如死了。
对啊，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叫生前预嘱，就现在国内已经有人在推广这个了，就是有五个问题，就是固定的五个问题，
哦，
就是你要问清楚他是怎么打算自己余下的时光的，然后包括是不是有哪些医疗措施以及死掉之后的一些安排。但是中国人其实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就会大家会觉得活着的时候讨论这个
不吉利
、嗯，对，但其实很多人是愿意讨论的，就只不过可能没有到这个讨论的时候，他可能就失去理智了，或者是精神状况已经不容许他再去讨论这个了。所以因为雪村他是跟他外公外婆长大的，就是他对他们的感情也很深，所以他大概在前几年，就是他外公外婆身体状况都很好的时候，就跟他们讨论过这些事情，就是以一个聊天的方式。然后他外婆外公也都是医疗体系里的人，所以就是也回答了一些他的问题，所以当时他外公最后是没有做介入性抢救的，就是遵循他当时问的问题的答案。
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哎，就是趁父母现在就觉得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他们想怎么样，就是发生这种极端的情况到最后一步的话，他们想怎么办，最好是写下然后签字。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会变的，就是你现在健康的时候想和你当都生病了之后的想又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姑姑之前年轻的时候她也这样的人，但是后来她生病了之后，她就是求生欲望会非常非常强，她就会变了。
对，这个是可以更改的，
对，
就是她公证也就是公证也是可以反复去公证的，就是以你最新公证那一次为准。
嗯，
但是就你说那个很对，就一个人生病之后的一个状态，或者他生活境遇发生变化之后的状态，
嗯，
都会让他对这五个问题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
的。是的，
但是起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说他，比如说你公证要去更改的时候，你要证明这个人他还是神志
是
清
醒
的，对吧？
对
对，
就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的。
嗯，我同学他有一个亲戚，就是他姨姥好像是有90多了，然后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脑溢血，然后后面就是说要不要治，如果治的话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之类的。就是然后他当时他女儿就是有一点，因为可能就不像我们这么理智吧，他就觉得说他基于作为一个女儿的责任，他必须要去救助他的妈妈，然后他就去花很多钱去救他，然后现在他就一直插管子躺在那里，然后全家也被拖累，然后这个姨姥因为90多了，因为真的很难治了也已经，然后他也一直没有醒过来，所以就只能继续拖着，然后就是现在也已经有点后悔了。 就是因为这个人在那里，他虽然好像是活着，但其实就是完全没有尊严，他也不可能再醒过来。
嗯，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有时候子女的这种做法好像有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是做给外人看的，或者是有一种想当然的这么一种做法。
嗯，对，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些观念的问题，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好，那我们现在想想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养老问题？
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我可有的说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单独开一集。
那要不单独开一集吧？
我不考虑父母的养老，我就是考虑自己的养老。可以今天大概说一下，因为我最近就在做很多的研究，关于这个德国的养老金的政策，然后再联系保险公司啊，买保险什么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说呀。
就是每天都在想自己养老问题啊，就是我因为现在如果我就一直在德国做到退休的话，德国退休年龄男女都是一样，到67岁。那我其实
这么久、哦、
对，是全世界都算年龄比较高的，就是工作要死，
天，
67岁。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从35岁才开始在德国工作嘛，所以其实也没多久，到67也就32年。然后我每年他的养老金，就是公立的养老金的那个扣除的那个比例非常之高，哎，它是你的税前收入的将近19%扣掉。
哦，
就还蛮多的。但即便是这样的话，如果他是说按平均来说，一个人如果你在德国工作了40到45年，好像是满到45年，那你退休以后每个月拿到的养老金也只有你税后收入的45%左右。因为这个税前跟税后的差别其实非常大，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税前税后收入就有差到将近40%左右。所以就等于意思就是，总而言之简单来说，就是我在交养老金的时候交的蛮多的，但是我退休以后拿到的每个月养老金可能就是1000欧都不到，很少的一些，就是我觉得是无法维持我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的，所以我就必须要自己就做一些打算，比如说投资啊，或者是买商业保险啊这样子的。就基本上这边很多人都是你做一个雇员，公司那一部分再交你的养老保险，然后你自己再买一份单独的这种商业养老保险。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刚刚也说了，养儿防老就是养孩防老，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嘛，就是所以就是我就是为了自己的养老计划，所以我决定不要孩子，因为我觉得有了孩子会妨碍我的养老计划。
可是你也没有用你妈很多钱呀。
我当然用了我妈很多钱了，怎么可能没用很多钱？教育啊什么，从小到大把我养到20多岁我才开始工作，这笔账你自己算算真的很多的。如果我爸妈没有我这个女儿的话，他们生活可能就是房子都多买了好多套了吧。
真的假的？哪有这么花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照料孩子就是要花
时间，
那倒是。
我就感觉我生完小孩的这几年，就是我原来出去可能就是还可以假装20多岁，我觉得我现在更没有办法假装20多岁。
你怎么有这样的期待？
对啊，就是你不够做医美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什么孩子长大了要报答父母，我觉得这个报答两个字就听起来就很轻，就是你怎么样报答都是报答不完的。像小时候像叛逆的时候还跟爸妈说什么你们管不了我什么什么，我当时还真的跟爸妈说过这种狠话，就说我从小到大生出来你们一共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你把这个账给我算出来，我以后工作全都还给你们。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这真的是太不懂事了，因为这笔账完全是算不出来的，太多太多太多了，不仅是金钱上还有时间上精力上这些，包括特别是对我妈妈来说，可能他们那个年代的很多女人就是生完小孩以后她就自己自动的觉得说啊，我现在有个小孩了，我就要全身心的就是放在她的教育啊，
对对对，
她的成长上面，她自己在事业上她自动的就很多有争取的机会她就不去争取
了。
对，这些东西你都是算不清的。所以是因为我看到我妈我爸妈这样在我身上的付出，我就觉得说我天哪真是太不值得了。我为他们感到不值。
我觉得周周他真的是有人性的时候，有人性的时候很有人性，没有
人性，对，冷漠的时候
非常
冷漠，对，真太妙了，你都。
对你发出这种感悟之后，难道不是应该说我要给好好给他们养老吗？
对啊，你结果就是
感悟就是说我肯定不要生孩子，因为很不值。
我 对我来讲，不要生孩子就是一个必选项啊。但是我跟我女朋友有讨论过我们两个养老问题，我们其实现在还讨论到的是父母养老的问题，但是我们两个自己的话其实没有讨论特别多，就是我给自己其实买的那个险，买的是重疾险，我觉得其实不是保障我的，也是保障我的父母的，就是一旦我有什么事情走的话，他们不会无依无靠，他们至少还能拿到一笔钱。但如果是我老的话，我其实都没有仔细去算过，对我来讲好像还是，但是我现在开始有点紧张。但我后来想想说，我紧张也没有什么鸟用，就是我就是拿不到那些养老金，可能到时候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
你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商业保险了，商业养老险，就是每个月固定投多少钱，然后等到你退休以后他再每个月还你多少钱，因为他那个商业保险他是会拿去把你的钱拿去投资的，所以他是最后返还给你的会比那个比国家的那个养老金要多很多。
嗯可能是需要去看一下。
还有以及一些不动产的投资什么的，这些以后也是都可以作为用来养老的呀，比如说房子养老啊什么这些的都有的。
对，我们两个就想说可能实在不行的话就把房子卖了然后去住了养老院之类的。
嗯，
那你们俩不担心说在养老院里面如果没有子女的话养老院？
其实也会担心，可是没有任何的办法，这就是没有子女，可能嘱托你们的子女偶尔来看看我吧。
这种也是看运气的，有的是子女本身就在欺负老人的，就是就也很难讲，因为我们刚刚都说了养儿就是不能防老，所以就完全都是靠运气，就是你养的这个孩子到底能对你的老年生活能有多大帮助，是正数还是负数，我真的都是觉得就是看天。
哎，
当然我相信你们生了小孩的都是因为出于爱啦，并不是说指望他以后来为你养老的，对吧阿莫？因为我就是深深的相信我爸妈把我生下来把我抚养长大就是因为爱我，而并不是在我身上有多少的指望。
嗯，对，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然后希望我将来我的小孩呢就会变成我妈好爱我，我一定要加倍的报答他，而不生出你这种。
就是纯粹是靠爱来维系的啦，我觉得没有觉得什么有什么一定要尽的义务。
对，这是我理想的状态。
我那天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现在寺庙养老非常的流行
哦，
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我女朋友的妈妈，因为信佛，她就是这样打算的。因为我们过年不都互相聊了一下家里家长想怎么养老，她妈妈就是想说以后可能想去寺庙养老，因为她本身就信佛。
对，我那天看到那个寺庙养老，就是她每天会有和尚或者尼姑带着你进行一些禅修，然后去种菜，然后去进行一些八段锦的训练，然后我看了以后觉得还蛮心动的，我想说以后可能自己也可以去吧。
是也还不错，
我相信随着整个不只是中国全世界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后我们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到我们到老年的时候2050年左右。
你怎么这么乐观啊？
就一定会啊，因为我们
就是这么乐观
的，因为我们在我们身上可以赚到很多钱啊，就是如果有钱赚的话，那些搞开发的人怎么不会去开发呢？就一定会有更好的养老的服务啊，还有一些延长生命啊，提高生命质量的种种的高科技之类的
啊。感觉自己已经没钱了，也赚不动，
感觉你一个人的能量分给我们仨
都绰绰有余，
我们仨都会立刻对。
然后我还想过自己一个养老的可能性，就是可能也是跟朋友们群居的养老吧，就是可能
但是跟朋友们群居
比较好的地方
肯定也是要有一些护工在的。我跟我那个同学已经都相约了，说我们以后也是可以相约养老院，他说这个可以有。
就是不一定是养老院，就是我还看到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你看到哪一些山村里面水好地好房子好的，你就集体去把它承包下来。
哦，有有有。
然后你们自己就可以作为那个地方一个社区的管理者，然后你们可以去聘请护工什么，大家就是把钱放在一起，这样我觉得方式也蛮好。
对，还有你们看那个日本那个片子吗？什么七个独居的女人，然后他们就住在一起养老。
对，我觉得也很好。
嗯，
就是他们都是因为就是丧偶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到年老就只有一个人，然后他们就七个在一起，住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像也是像一个社区一样，每个人是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有公共的空间，他们互相照顾。但他们后面讲起来就是说，就是也有点悲伤，但是也感觉是有些支撑，他们早上会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啊什么的，但是他们的就是那些人是也会有人就先走了，然后其他人也会觉得有一些难过，但是总体来觉得比一个人好，就至少是有一个照应。 好的，那我们就是差不多整个就是很沉重。那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说，那就是告就是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关于自己或者是父母养老的一些建议或者是经验给到大家。我的经验就是说，我觉得大家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关注父母的健康，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尽早带他们去就医，因为父母就是总是很不想去就医，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子女需要去提有这样的一个督促的作用的。然后另外就是说，在能够的情况下，如果家庭环境氛围都还可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尽早的聊一下，就是对于之后养老啊，或者是包括是他们病了以后的生活有怎样的预期，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打算，大家可以都互相先准备起来。
我对大家的养老建议是不要因为养老或者不养老而生孩子，就是他没有，他不是一个防老的必然的选项。要是真的防老的话，就是可能还是听从一些保险和金融类的专家比较好。不论是我们怎么长大的，还是将来有没有可能养育一个小孩，就是我都觉得养老这个事情不应该是一个原因，它可能只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可能的结果，但是就像刚刚周周说的，爱才是应该唯一的目的。
那我说说吧，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分享，我觉得经验都是不可分享的，然后我的建议也都是不可借鉴的。我就跟你们通报一下我这一两年的打算吧。这两年打算就是想尽量的，因为现在我的假期的时间，年假时间也长了嘛，就可以一年可以休一两个月。然后我父母现在也都双双退休了，我就是打算能尽量的跟他们一起多出去旅游，或者是多他们出去玩，因为现在趁他们身体还好，还可以玩得动，就尽量的能多跟他们在一起玩，而不是只待在家里。因为我觉得可能再过几年也会陆续的出现一些就玩不动啊，身体的各种情况了。怎么说呢，就是在那个苦涩的时刻到来之前，先能尽量的就是能多享受甜蜜就多享受甜蜜吧。然后至于养老这个问题，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反正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我也只是说我觉得养老的这个
第一责任人是本人，
对，养老的第一责任人是这个老了的人，而不是他的长辈或者是晚辈，就我们只能是出于爱或者是责任能帮到一些，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到，比如说已经到了35岁以后，可能要考虑到自己的养老的问题了，这个确实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至少他们到现在我们的父母这一年代，他们还有充分的养老金，还有一些医疗的一些资源可以用来支持他们进行养老，但是到了我们比如说2050或者是206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口的结构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不乐观的，所以可能现在需要未雨绸缪一下。
我觉得我就是对自己有点要求吧，因为我现在看到我周围就是上一代年纪比较大的人，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养老就是我一个姑姑吧，就她可能一直以来她就是比较能接受新鲜的事物，她就一直还比较能跟年轻人沟通，所以她的整个生活方式也一直都是比较能跟在步伐上的，所以她给自己的安排就非常好。其实她的子女也一直在国外，但他就是每年他是作为一个类似那种旅行团的团长一样，不停的组织大家去世界各地游玩，他现在可能去的国家都有接近100个了，就但他其实年纪也蛮大，已经可能跟满堂爸妈差不多大吧。然后他现在给自己安排生活就是半年在国内，然后半年在他女儿的地方加拿大或者美国，然后就给自己的生活就安排的井井有条。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即使在年纪大了之后也能不断的接受一些新鲜的知识，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就是尽量让自己晚一点被这个时代抛弃掉。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妈她之前就是她这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就是之后还可以，她说她没去过欧洲，我们说可以去欧洲，她说我现在哪里也不想去了，她说我反正去了也记不住，我就不要去了。然后我当时听了就很生气对吧，然后但是这次他接受治疗完了，就是整个这个事情完了之后给他吃上药了，然后他自己能够去拿片子了之后，他就说如果有机会啊，我们也可以再去欧洲。我说你就好好锻炼，你还是能记住。他就说对的，他就说有机会我们还是要去，他就还是可以从心态上进行一些转变。我觉得他能够接受新的事物是很重要，他这样的话他自己也会提起来，他这个病的进程就会慢。好的，感谢大家 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再聊一下看看今天的情况。好的，谢谢，
拜拜
拜拜。